是有一点感冒，所以讲话不是很有风趣。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早上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于北京奥运大概应该还有四十天，不过好像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多少奥运的气氛。那么现在的奥运其实是去来复兴古代的奥运乒乓球会的这样一种精神。古代的奥运会延续了一千几百年，大概应该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后的四世纪结束。保罗在写这卷书的时候的话呢，这段经文有一个很强烈的这样一个奥运比赛的这样一个背景。当时奥运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件很大的大事，在现在已经重新的考古挖掘出来当时的古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这个历史。那时候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人会来去参加这样一个比赛，通过也是会像今天一样，很多的选拔以后去报名。主要当时有五项运动，其中最最重要的、被大家最看重的呢，就是跑步。跑步，在历史上很多的一些名人，比如说像巴图啊、苏格拉底啊等等，都参加过奥林匹克。后来罗马皇帝尼禄，就是他杀死了保罗和彼得，他不可一世，后来曾经突发奇想说他也要去参加奥林匹克。那个时候的话，后来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女赛那个马术，就是骑着马上跑。好莱坞的电影《冰雪传》里面非常生动形象的刻画了那个场景。那么那时候跑的话呢，好像是用三匹马，但是尼禄皇帝呢，他为了要赢得比赛，所以呢，他跑的马是七匹马。那七匹马的话呢，驾驭起来就非常的困难，结果跑的过程中间的话呢，失控以后从马上面从那个车子上摔下来，摔下来以后当然就得不到任何名次，但是他是皇帝啊，所以呢他重金贿赂裁判，然后呢裁判照样给他一个冠军。这说明什么呢？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在当时是多么的具有一种极大的荣耀，连这样一个皇帝，当时的罗马皇帝 在罗马帝国当中是作为神来崇拜的，连他都需要去得到这样一个冠冕。不过等尼禄死了以后，后来他们把那个受贿的裁判把他赶出去，把他的收受的贿赂交上来，然后呢重新剥夺了尼禄皇帝的这样一个冠军头衔，说明当时的人们非常的去看重这样一种比赛，尤其是这样一种得胜。因为当时的话呢是不会像今天那样有冠军亚军七军，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是得胜者。那得胜的人呢，他会给他什么奖励呢？今天的奥林匹克已经变得非常的世俗化，充满了香油味，充满了铜臭味。那这样一种奥林匹克的一种堕落呢，应该归功于前任的奥林匹克主席上马兰奇。我想他应该是彻底背叛了古代的奥林匹克精神，也背叛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杜拜旦的这样一种理想。因为奥林匹克不是追求这样一种商业的一种利益，而是一种荣耀。那时候得胜的人呢，得到了什么一种荣耀呢？是给他用橄榄枝戴的一个冠冕。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们要竭力的奔跑，去奔跑，去最后去得到一个奖赏，一个冠冕。我们来看几幅照片，这是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拍的一些照片，我选了几张，因为照片太多太多了。好，前面这个灯关一下好吧。那个大都会博物馆藏品非常非常非常多。那这一个部分是当时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一些艺术品，这些都是每一件都是2000年前甚至于3000年前的艺术品。我想每一件珍品都是价值连城的，都是从欧洲考古挖掘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如果任何的博物馆有这么一件两件都不得了，但是的话呢，他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大厅，放满了很多这样一件又一件的这些艺术品。我们看下一页。这是其中的一个大厅，这里面就是当时的2000年前或者2900年前的一些雕塑品。这是我站在后面拍的，这是从前面大厅进来。这里面我还记得这个是九村丹尼先生，我拍的也是废品嘛，因为是我是在后面拍的。这个是罗马的著名的爱神阿波罗蒂，这幅雕像相当相当的完美，相当相当漂亮，我有很多他的照片。周围有很多的人在写生。这个是狩猎女神，罗马的狩猎阿波罗蒂，相当于希腊的这个 Diana。 这个维纳斯，罗马的爱神叫阿波罗蒂。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铜做的一个雕像，从这个雕像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工艺做得相当的好。他的名字叫 Artemis， 相当于这个希腊里面的这个Diana。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都是当时候的一些雕像。下一页。当时这个不是运动员，这不是运动员，但是当时的在这个古代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上面， 人的表演，运动员，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全部都是裸体，然后的话呢是涂上了橄榄油，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每一块肌肉都闪闪发光。这个不是运动员，但是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很相当完美的一个雕塑。我们看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在大理石上面去很生动的去表现出古罗马的这些古希腊的这些衣服的神兽。再下一页。这是很典型的古希腊的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容器的一个形状，这些头像，这些雕塑等等。那么在这个里面，这个图上里面展示了当时的一些身份。好，我们看下一页。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就是一个冠冕，这就是一个冠冕。这是两个手镯，但是这是戴在头上的用金子做的冠冕。我们看下一页，另外一个冠冕，这也是用一个黄金做成的一个冠冕。叶子跟刚才的叶子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叶子我看好像是这个橄榄枝，所以这个冠冕是模仿用黄金做的一个橄榄枝所的一个冠冕。在古奥林匹克比赛，他最后的得胜者就是用橄榄枝做了一个冠冕。据说他是要由12岁的少女，然后在清晨的时候去采集下来的橄榄枝的这个嫩绿所做成的。好，我们看一下。看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是用当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一个比赛的一个情景，去形容我们今天在组里面这样一种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成长。在古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每一次比赛前，运动员出场以后，要有裁判长当众去读出每个运动员的名字，然后读完以后问大家对这些运动员有没有人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奴隶是不能参加运动会的。另外是那些只有雅典，以前是雅典城邦的这些自由民公民，后来是像那些罗马的公民，他才有资格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些远蛮人啊，当时他们会在这些非罗马公民是没有资格来参加奥运会的，所以参加这个奥运会是本身就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种荣耀。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已经站在赛场上了，今天我们已经有这样一种身份和地位了，这本身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耀。那么在这赛场上呢，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已经觉得已经完全了，而是说要不断的去追求。在12-13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后面13-14节再次的来重复12节的话。有的时候读圣经我们会觉得很啰嗦，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其实这是一种文法。无论是旧约的希伯来文 还是新约的希腊文，它都会有这样一个文法。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一下这个两句话的一个结构。这是腓立比书三章12到14节。保罗首先说，我不是已经得到了，我换一种一个经文的日本，这是新约本。保罗说，首先说我不是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然后他说，我是基督的追求，好使我得到基督耶稣所得到的。然后接下去保罗说，弟兄们，再把这个话重复一遍，但是他后面的话是对上面一段话的一个强调。我们可以从 ABC 和 FEC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称为叫平行经文，它的一个内容结构差不多，但是是后者对前者的一个强调。之所以这样的表达，是他说一遍再说一遍，是要去表达和强调这样一个意思。那么保罗这里说什么呢？ A 和 F 是保罗在宣告说他并不认为他已经得到。 B 和 F 是表示保罗要竭力追求的这样一份决心。 C 和 C 是来表明保罗所要追求的目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们去看这样一个经文的结构，我们会对经文就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了解了。那么保罗这里刚才我说了，他是用一个跑步去形容。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跑步是直线，它不会起源的一个弯的一个跑道去跑步，它是直的。那么从这个起跑点到终点最近的距离是要直线，我们都知道。所以的话呢，保罗来强调说，我们需要的是紧紧的盯着你前面终点的这一个目标，而不是去看。当我们去看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跑偏了，跑了弧线的话，那你肯定就越不容易得胜。所以需要沿着这样一个直线不断的去往前跑。这就是保罗给我们今天的一些鼓励。并且保罗在我们看来，保罗已经似乎他已经为主撇下所有，他已经完全奉献给主，似乎保罗很完全。但保罗说他还并不以为他完全，而是要不断的去追求。这点真是会让我们去想保罗，再去看我们自己，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保罗他奉上了很多，付出了很多很多，因为他原来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今天为了基督耶稣，他真的是放下所有。而他这样一颗竭力追求的心，不是在这里表达，他一生就是这样活。过去曾经带领一些同工来查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临死前最后所写下的一本书信。并且在最后第十章里面，他谈到他自己被交代的时候已经到了，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赛跑，他已经到终点，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为主殉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经常去写信写给他所领导的是提摩太，告诉他你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带外衣，我们那边住在地下的这个地牢的监狱里面很冷，喊他带一些书和带一些经卷，经卷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 旧约圣经，保罗他知道马上就要死了，他还要喊提摩太给我带书来读，给我带圣经来读，一个临死的人还要这样去追求，还要这样的学习。而我们今天这样去追求，我们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在另外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结尾，这一段经文也是保罗用当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来做比喻，24到25节也是用这个赛跑做比喻，26到27节是当时的这个拳击比赛做比喻。那么24节、25节，他还谈到在赛跑在场上面赛跑的得奖的人只有一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而得奖的最后的话呢，不过他们不过是要得着能坏的冠冕，因为他们得到的是用那橄榄枝所做成的这个冠冕，这个冠冕当然要坏了，当然要坏了。但是我们却得着的，我们能得着的是不允许坏的这个冠冕，这是神在永恒的国度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是保罗去追求，我们不是去追求地上的这些荣耀，而是去得着基督耶稣所为他预备的奖赏。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有这样一颗心，在主里面全力的去追求。我通常也是会来鼓励自己，能够继续去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我身体不是很好，刚才三位弟兄来给我们分享他们在这团体当中的成长，我想他们的成长是神给他们恩典，也是给我的一份鼓励，让我去看到我们这样一种竭力的追求，我们这样的努力，它的意义和价值。每一次左右崇拜讲配道好像很容易，但是你真的是需要考，你需要去研究，你需要好好的去预备。每次讲完道回家，一般来说我连吃饭的气力都没有，有的时候会要先喝口水要躺一会儿，缓一缓劲以后，然后再起来吃饭，吃完饭以后睡觉，因为对于我来说真的很累很累。我常常会觉得很亏欠，因为很多弟兄姐妹我都连名字都叫不出来，有一次在美国他们带我去买菜，那时候我住饭店里面，我自己买菜自己做饭，有一次我买了一个菜蛮奇怪因为我买了菜去，每一次去结账电脑里面是没有这个产品，然后要输入进去， 每一次付钱的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多少钱。所以我有一次出来的时候，我跟陪我去买菜的姐妹说，我说我可以100%的肯定，我说很少很少很少有人学会买这个菜。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想我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但是我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厨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其实我真的就这么想，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牧者。例如说牧人认得自己的羊，但是我却很多东西呢，我却不认得你们，我却叫不出你们的名字。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国牧师叫刘金平的神，他牧会，他说我不牧一个很大的教会，他的人数能够超过我能记得出每个金融学的名字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他在马里兰牧乡级牧一个教会大概最多也就400多人。为什么他会牧这样一个不大的教会？因为他能够在这教会里面去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们看过标杆人生的作者Rick Warren， 他在加州马尔贡教会，他的教会2万多人，他会每个人有一个建立一个卡片，他会尽可能记每个人的名字。那跟他们相比，那我真的差得很远很远。很多姐妹们，我连名字我都叫不出来，所以我深深的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牧者，因为牧人认得自己的羊，能够去认识他们。但是弟兄姐妹依然会很爱我，很理解我，很包容我，很爱我，常常为我祷告。所以你们常常是我的鼓励，让我自己在这样一个侍奉当中不断不断的去追求。同时保罗他这样一种决定的追求的精神，也来鼓励我们在侍奉上不断的去成长。我总是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做得好一点，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有的时候有些同工会不止一次的说我说说我的要求太高了，我会去想到底是我的要求高还是我们的要求太低呢？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颗心，我们绝对的是追求，我们是忘记背后，我们或者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现状，我们做的不错了，我们很好了，我们可以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我们尽了吗？还是我们有一点心，有一点力，有一点力，差不多就行了呢？在我去的每个教会当中，我的内里侍奉，他们有的时候会安排我讲道或者带我去那个会等等。但他们不是说做的差不多就可以了，他们每个人都很尽心尽力，他们的侍奉 要能够做到 perfect。 那他们也会对我有比如说讲到，那我会去征求他们意见，怎么讲，讲什么，多少时间，什么样的方式讲，他们也会给我有很多要求。那我有的时候他们也会问我，怎么去配合他们，那我也会给他们有要求，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我真的会去感受到他们做的相当棒，跟他们在一起我不觉得对我有压力，而是他们现在这种要求来鼓励我，也让我能够去做得更好。所以我们语言不同，有文化障碍，不同的男生不同的背景的教会，我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因为我知道我在跟一个很优秀的团队在配搭，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常常是不觉得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享受。保罗的这样一种精神不断的在鼓励我继续努力，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句话，如果你不能飞你可以跑，如果你不能跑那你就走，如果你不能走那你就你可以爬，但最重要的是绝不放弃。或许今天我觉得我是在爬，但是我还想努力，因为我不想放弃。我也想鼓励弟兄姐妹，不管是与刚刚信主或者刚刚受洗，还是你信主很长时间，或者你已经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侍奉，希望保罗的这段话也能够去成为你的一个鼓励，你也能够不断的去追求，忘记背后，忘记你昨天和今天你所取得的成绩，你要看到的是你前面的一个目标，并且不断不断的努力。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特别是能够在两个方面去多多的追求。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去追求在信仰上的成长，在真理上的追求。今天的这个时代很浮躁，瞬息万变。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前我都会很兴奋，早早的会为自己在假期里面列个读书计划，不是平时我不读书阅读，但是假期里面有比较多的时间又没有功课，我可以去读一些比较厚的书。那时候我们图书馆一张寄书卡最多能借五本书，所以的话呢我会列个计划，然后呢放假前会借五本厚厚的书，然后背回家一个假期读完。我那个时候读过比如说他的战争与和平，说厚的书的今年顿河，这些书都是这么厚的书，都是四本四卷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俄罗斯史原作不是简略本，现在有什么特别本。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的是读基辛格他在尼克松时期做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处理的时候，他那个写的回忆录，这么厚，一共是四本，加起来那么厚。 我从新科手下读完，我大概分了几个假期，然后每个假期都读一本。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在读什么书，我想这么厚的书，如果是四大卷一套的书，哈，今天这个时代就没有人读了。大家都宁可意看电视、上网，上网稍微长一点的文章，太长了，不读。我的子女现在上大二，无论是他来南京来我家，还是我回老家假期里面，我发现他很少读书。去年有一次他来我家，我看他包里面带了一本书，这么厚，很难得。然后我看看他在看什么书，爱自己多一点。因为是自己家的孩子，所以我不能鄙视他。所以包括我们读经，我们有时候就翻翻，我不愿意在圣经上下功夫。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读经是经卷式的读，经句式的读经，我们这点书我们可能某一两节经文会很熟，但是这点书我们会不会从头到尾没认真把它读下来呢？是不是我们会觉得圣经太厚了呢？希望大家能够在信仰上，在真理上能够不断的追求，因为这个真理值得你去追求，因为这个信仰它可以成为一个你安身立命的一个信仰。我希望大家的信仰能够有一定的深度，而不要太肤浅。所以晚上我们就要放假，今天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最后一次聚会。我们放假回家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仍然能够去读经，能够去祷告，特别是假期用这点时间好好的去读一点圣经，想办法找个一两本年轻的书，或者你也有深入的去研一卷书。每一次放假回来开学以后的聚会小组，我们常常会觉得换个假期以后弟兄姐妹心散了，人不愿意远了，灵性却步。我希望不要这样，因为有一天我们的信仰不是靠建一个聚会去维持，而是需要你自己跟神有一个关系。有一天你离开南京，离开我们教会，假如说你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教会，那你自己仍然可以透过读经祷告去有这样一个信仰，甚至于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去活出一份信仰的力量来。第二个方面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侍奉上不断的去追求。神他呼召我们，他拣选我，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他的计划。这是我们在地上活的一个标杆，是我们向着他奔跑的目标。 个人就可以并且应该在神的国度当中不断的去侍奉他。虽然当我们去向这个目标跑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东西引诱我们去偏离这个目标，因为这世界诱惑我们的东西太多。我听说我们这次去内蒙转圈，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家里面父母都是信徒，但还是会觉得啊，你还不要去了吧，啊，这个会危险啊，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一些引诱，让我们去偏离一个目标。不就是去内蒙吗？又没去阿富汗，又没去伊拉克，如果以后我们走上社会，我们去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碰到那些拦阻诱惑会更多，你能不能像保罗一样能够去紧紧的去盯着这一个目标然后去努力呢？四月底我来离开美国前，有一个姐妹来特别跟我道别，那姐妹她的华人，她的中文名字好像也叫李梅。那她已经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她是在那里面拿的是一个 PhD 做糖尿病的研究。那些美国最优秀的医学院，你 PhD 毕业又是做的是最前沿的一些科学研究，你到社会上你要找一个工作，那不是你在抄名师，你去抄别人。任何的研究机构、大学等等药厂、大的制药厂、研究所，你随便你挑。所以他说没有工作我会很惊讶，而且呢美国也这么难找工作，能看他像 CHB 毕业搞糖尿病研究还找不到，他不是。他说我在找神要我在哪里就可以为他侍奉。我们注意一下，他找工作的一个标准不是找大公司，或者离家近，或者公司待遇高，你可以发展前途，不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说，在那里我能为神做什么？他一直不断的说我不知道，但我不知道我在那里有好几个公司 offer 要邀请他去，但是他说我不知道，所以他说我还在祷告，我在等。我们看到他的人生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神在他让他在地上所要奔跑、所要向着奔跑的一个目标。我们今天你在地上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想今天教会人越来越多，我们需要不是需要几个同工来侍奉，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同的去建造神的殿，而我们所得着的是那天上不可朽坏的这样一份荣耀。这是地震让我们去提醒，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朽坏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永生的国度里面的这样一份荣耀是最为宝贵的。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有这样一个地位，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去成为一份子。主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地上的日子当中，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目标。主让我们新人的目标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追求，让我们在信仰上不断的晋升，让我们深知我们所敬的是谁，让我们的信仰在你启示的真理上有根有基的建立起来，让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彰显你的荣耀。主也让我们在侍奉上能够不断的追求，让我们去清楚的明白你在地上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在永生的国度里面去建造，让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为了在世界而活，而是为了你而活。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而你的国，那不能震动的国，却永远永远长存。主，让我们不断的去记得你在天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方面，并且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全力追求，不断的努力。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人蒙你所拣选的，都在梦里的保守，在主里面生命不断的成长，能够更好的荣耀你，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基督耶稣的名。